我是 Kenta，
差点就要 NG 了，
差点泄露真名。
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剪掉的。
好，
不知道？哎、欸，
什么？有
人不知道吗？
谁东西
？Kenta 跟咖啡？
没有，大家都知道啊，
对
吧？大家都知道，只是因为我还是
熟人知道啦，
小教圈讲 Kenta， 小教圈讲 Kenta。对，不然大家有时候会搞不清楚说哈谁？
对，
新朋友想说
什么时候有新的主人？是调教师？
想说什么声音好像，声音跟前面的好像，怎么改了名字？对，好，不是重点，不是重点。那我就先开始了。
好，
欢迎收听调教诊疗室，我是咖啡，
我是小吉，
我是梁平。
然后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这一集的题目是关于就是我很常会收到就是网友们来询问，就是他们自己比如说很多在写报名表的时候会一些奴啊，或者是一些讲奴吗，就是一些想要被调教的人，被调教的人他们会想一直在问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怎么样让主人开心。其实我每年啊刚才有跟那个小吉和梁平聊到，就是我们刚才在闲聊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刚才有在聊到，就是因为我每个月啊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的报名表，然后其实一年算下来的话，我大概会收到大概1000封左右的，大概一个月100多个啦，然后所以这样一年大概1000多封，还不包含就是有些网友会在私讯询问我的，不是报名表上面的。其实大家都很常在问一件事情，就是主人究竟在爽些什么事情。对，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反问奴，就是那些来报名的人说，那你们究竟想要玩些什么。其实很多人在回答的时候都是说一些玩法，比如说控射啊，玩前列腺啊，或者是一些虐待啊，但是当我再去细问他们那你为什么喜欢玩这个时候，我大概都会收到一些很笼统的回复，比如说就是说啊很爽啊，然后或者说被征服的感觉很好，然后就没了。对，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就是当我们今天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办法更具体的去说我们究竟喜欢这个东西的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对，如果因为一定会有一些，如果今天我们在讲某个玩法，它只给你带来比如说让你觉得在一种濒临，比如说我们讲我们控射这件事情好了，我们在玩到一个濒临极限快射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酥麻很爽的感觉，所以只能透过控射这件事情来让你达到这个某这个层面的一个性高潮这件事情嘛？我相信绝对不会只有这种方式的，一定还有其他的方式。所以这一集也是想要去问问大家，去反思一些事情，然后也会想要去，我这边也会提供很多的经验，然后也想要去问问梁平跟那个小吉他们自己，不管是实际上的经验啊，或者观察到的，就是关于他们平常在看调教这件事情的时候，究竟就是我们在喜欢些什么？不管你是调教者或者被调教者。
好，妹，其实我在想说，其实刚刚在说，就是像有些人会说，我喜欢玩什么，或者说，我可能被怎么样弄，然后可能很爽。可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主会想要知道更多，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多？那我刚刚其实有想了一下，其实有点像是可能说，像你刚刚说有人被玩控射的时候。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到那个就是那个过程可能被摩擦，然后会把他的就是精神会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他可能会头皮发麻，就是我在想，所以主要的像您刚刚提到的嘛，就是你可能想要知道的更明确，可能是他一些过程或者比较细腻的感觉上，在什么样的一个具体行为或者是怎么样的过程中，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明确的感受，所以你说的更具体是比较像这方面嘛。
对，像小吉刚才讲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控色，以控色为例子好了，讲到那个肉体的摩擦，然后那个极限的酥麻的爽的感觉，我其实会更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那个酥麻的感觉会让你如此的欲罢不能。
因为有的他可能透过自己无法达到吧，就是那个感觉可能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啦，以我身为一个被玩的人来讲，我觉得有些那种因为爽感有时候很难以去描述嘛，就是可能有的人就是鸡鸡会湿湿的，或是但我觉得后脑会麻这个层次稍微高一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比较难描述。
对，像刚才这样子，我们就变成我们其实变得更去细问说，去反思说我们到底为什么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酥麻，然后被人家 执行这件事情、嗯、因为如果只是说嘛，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做？
对啊，
对，
为什么不行、嗯、对，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别人？ 对， 對，但是如果你坚持回答说你喜欢玩控色，因为让你很爽，没了，你没有再多讲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以为就是如果今天是比如说想要找我调教的奴来说的话，我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只能做这件事情，在你身上我只能做这件事情。
哦，我懂我懂。
然后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丢给主人去思考，而是当事人要自己去思考，因为主人本来就会思考这件，我的经验来说啦，至少我会思考这件事情，但是很多的奴会把这个问题丢给主人，希望主人来开发他，去来帮助他，当然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跟我讲报名表说我想被开发没了，然后我一年要收1000多封这种信，然后我就会俩公，不是俩公啦，就是我真的会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所以有一些奴啊，就是写报名表然后结果没有下文，然后就会来问我说为什么 Kenta 为什么没有回复我的信啊，然后什么是不是你不喜欢我，
可能
然后我就很难回答，因为 我总不能说你的报名表写成这个样子，我究竟要怎么回答你呢？对，因为你丢了太大的问题给我了，你没有告诉我说你究竟喜欢些什么，你爱什么，还有那个原因是什么。如果你可以更细致的去访问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丢了这颗球，大家会知道怎么可以 回应你，而不是直接把球丢出去，你还不知道那个球到底是好球还是坏球，或者是畜生球。对、嗯、那你怎么会期待对方有一个很好的回复，或者是你可以得到一个 很你理想中的一个答复呢？其实是我很想要去回应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说就是像 Kenta 有提到，而且我们上集也有聊到，我觉得这在一个刚开始的阶段，我觉得你没有，不管你是调教者或被调教者，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其实也是 Kenta 跟我聊到这个题目，我当奴当了十来年，我才开始去思考说诶、这样说话其实这些东西可能跟不是单纯的就是身体上的感受，而是他有些可能有一些心理或精神层面上的事情。那在我们刚刚在交换意见的时候，我才真正去了解到，哦，原来精神在调教世界里面，精神层面跟心理层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是像刚刚 Kenta 会提到说，你以前真的都没有思考过这些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也刚刚才开始思考，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思考，没关系的。
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讲说控色这个案这种例子的话，就会变成说，因为其实就所知控色好像也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嗯，那你只说要控色，那对主来说就那你是想要我用手帮你磨，还是要用一些道具，或者是说怎么样？这其实就会变太广泛。那当然是像你刚像 Kenta 刚刚说的是，这也可以试，这都是可以试的。可是如果你能很明确的话，讲出说，你很喜欢怎么样磨或怎么样的感受的话，那其实调教者他或许就可以知道，在这样基于这个奴是喜欢这样子被正被调教者是喜欢这样被玩的，那或许有其他类似的东西也可以拿来就是尝试，其实有点做比较特定方向的一些开发。
好，那刚刚就是有听到 Kenta 提到的时候，我想要提一件像之前我有听过比较多的主的朋友在抱怨，如果说你还没有对刚刚 Kenta 讲的这个自我探究的话，有一个起点的题目可以让你参考看看。就是关于我以刚刚的举例，以控色举例好了。那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跟另外一个人约过，可能一起考考之类的，或是训打。那对你来说为什么是控色呢？控色跟有些主人的朋友跟我抱怨说，我不是来，就是如果你只是要纯控色，我不是来帮你打手枪的。所以甚至有些主会先入为主的排斥控色这个项目，这其实很可惜，这其实是一个双方的误会，天大的误会啊。对，那我们撇开这个误会的话，我觉得你自己可以去反思一下。因为像我自己，我是蛮清楚的知道这个，如果要分享可以分享，就是我自己很清楚思考过，我跟别人一起靠，别人帮我靠，别人帮我吹，跟主人在帮我控色是为什么不同，这个我是想过的，所以大家可以找一下自己的想法。
因为像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就是我就先讲我实际的例子好了。因为我收到报名表还是一样回复到那刚才1000多封那个里面光讲控色，或者直接说，直接写说我只想要纯控色，
那
这种用词的
不太好。
我大概一年里面至少1/10有会写这样子，所以大概我会收到100多封，所以我每个月大概会收到大概10封左右吧。那你想想，你每就是，我知道大家可能没有这种困扰，但是我有这种困扰。然后，所以大家一直在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会直接把它刷掉。我先跟大家讲，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我的那个报名表，因为大家会收听我的节目，应该都是从我的 Twitter 或者什么其他管道在，应该知道我自己就会来，比如说可能是 有在 follow 我的频道的，那可能会有想要多接触调教或自己想要去尝试一些调教，那我想要给一些未来可能想要投报名表的人先一些建议、
哦、一个建议，
真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你们未来会投给别人、哦、先给你们一些建议，就是当你们在写那些玩法的时候啊、哦、就是真的要把你想要的，就是你究竟为什么想要跟这个人约玩这种项目，或者是你自己清楚表达说你想要玩哪些项目，这些原因真的要把它写清楚。因为如果你今天你没有讲明白说清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误会，比如说我们一样回到刚才的控色这种方式、嗯、就是控色手法这么多，控色不是只有一种手法，控色方式很多，对，那跟你自己打手枪或别人帮你打手枪的感觉一定也会不一样，不然你不会想要找控色、嗯哦、你不管你就直接跟人家说我跟人家约打就好了，
就是互
敲互打、嗯、互打这样子， 对、啊、对，所以这一定是有差别的。那重点就是在于说那个差别是什么，这个差别是可以告诉，比如说今天如果你们填我的报名表，你们可以告诉我说为什么你想要填控色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享受的是什么，或者你的想象中，即便你没有尝试、嗯、你没有尝试过，不是说你没有那个 knowledge 那个尝试、哦、不是，是没有尝试过，没有 try 过这样子，你还是可以去表达为什么你对这个东西有这样的想象，对，那个跟你自己打手枪跟人家约打的差异到底在哪，这个感觉其实在报名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跟别人表达的时候，或者是跟人家约准备要约完的时候，其实去表明清楚，会对于你跟他的互动，你们彼此互动会 少掉很多的那个
想象跟实际的距离了，
对对对，我
缩小想象，
对对对，这样会
减少误会
的成本，我觉得这是一个
真的时间成
本，时间成本、嗯，不然你们两个都已经坐在那边脱光了，或者是其中一个人脱光了，嗯，然后你玩的玩法就是你以为的控色，跟别人以为的控色到底是不是一样？
一样，对啊，
对对，因为很多人会以为就是帮人家敲，然后帮人家吹就没了，
就没了，
对，那个感觉是有落差的，
真的，
然后就是。你帮别人打手枪跟帮别人控色的时候的那个权力，我们一直讲到调教它是一个权力游戏、
啊、真的
它是一个权力游戏，那你跟别人打手枪跟你玩权力游戏进去的时候一定感觉不一样，
不一样，
那你到底在想象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啊、这是你的心理上面想的东西，但是你没有跟人家讲之前，或者是你没有想之前，其实别人不会知道你究竟想要追求些什么，这个感觉就会变成是说啊，你明明就比如说你都准备好了，你都把自己打扮好，跟人家约了地点，或者是你开了一个房间、嗯、然后结果不如你想象，那你是不是会觉得难过，或者觉得有情绪，那如果你一开始就讲明白，那这个人到底他的回应是不是如你想象的，或者他你会听得出来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其实会感觉得出来的，他有没有办法接住这个球，对，不然你今天讲说哦，我今天想要约控色，结果这个人来的时候一直在帮你服务，嗯，就是帮你打手枪啦，帮你服务，你其实会马上知道，你会马上知道，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跟人家讲说我想要的是控色，因为我想要被人家控制，嗯，我喜欢那个精神层面上面，如果你今天讲的这么细，我今天只是举个例子啊，但你 不一定是这个完全按照这个方式，但是你今天讲的很明白的时候，你会知就对方会知道怎么去回你的球，对，知道怎么回你的球、嗯、知道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这样我觉得甚至就是可以减掉刚才讲到那个时间的成本跟沟通跟预期之间的落差，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
应该说就像上次我们也有聊到过，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尽可能维持这个习惯，就是如果说没有办法跟你的调教者在结束之后坐下来聊聊的话，我建议自己也要稍微思考一下，当然前提是他必须是一场好的旅行啦，对对，那如果在思考的时候可以想一下这一段里面你有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或者这跟你想象的接近吗，或者说好像不太一样，但还有一件事情是不要轻易的关上一扇门，不要轻易的因为一次的经验就觉得说啊，那这个项目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说不定是执行者的不同，所以我觉得不要停止沟通，不要停止去尝试，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在打开你自己的路，或是打开对方的路，这同行的这个旅程上啦，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又不知不觉走入到一个心灵鸡汤的样子，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这一集其实要走的是干话的方式，我们是要走干话方式，所以我们又要回来一下。
好，
然后我们就回到就是为什么这开场牌有点长哦，所以让大家耐心的听，大家耐心听。就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集？因为很多人听到这一集的时候说，哈，这个题目为什么要做？很多人就会问这种，就自己在爽什么？不是自己就应该知道吗 ？No， 按照我过去的经验，很多人都不知道。嗯，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的清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问题点，很大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呢，我们今天会分几个层面让大家去知道说，究竟调教者，就是依照 我自己的经验去分享，就是调教者、就是我们三个主持人会去分享，就是调教者到底在爽些什么事情，然后被调教的人到底又在爽些什么事情。我们会分几个层面让大家去举例，但有一些例子可能会涉及到不止一种层面，它可能是跨不同层面的、对，我们可能会这边讲比较细致一点，然后大家可以去反思一下，就是在你自己的实践经验里面，或者是你即将展开的旅程上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勾动的你，不一定只是纯粹肉体上勾动的你，一定有一些情感上面或精神上面
情境上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去反思一下，所以这一期会有蛮多的实际的案例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去分类，然后这一集呢也可能会分成两集让大家聊，也许啦，现在一开始先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就在我们边录嘛，边录所以不确定，所以呢就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就先开始先讲，就是依照我自己，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当主人的时间比较久，我就每一集都在讲这句话，我在暗示什么吗？来调教我。好啦，今天按照比如说我自己在调教的经验来说，我自己啊很常遇到奴，刚才有讲到就很多奴来问我说要如何让主人开心，但我自己的喜好来说，我对生理上面的这种小比如说身体上的接触，它不是最让我兴奋的，它比如说摸我还是会勃起，但是并不是让我真正嗨的感觉。对，那我其实我更享受的其实关于就是今天一个奴来找我，他在我的面前如何去坦诚自己内在的无法向全世界昭告的喜好这件事情，
他的欲望，他的想象，
对，对我来说，在面谈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调教。
哦，
大家甚至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嗯，
我在面谈的时候
真的蛮意外的。
我在面谈的时候就在调教对方，
有道理耶，有道理。
因为当这个人吃了我这一套之后，他已经在这里已经中了我的陷阱，
他已经潜移默化。
我现在让大家知道我平常都在干些什么事情。
我突然很想跟你面谈看看，
就让大家知道，就让他知道，就是、
好好奇哦。
我的毒没有解药，
对，因为我的面谈非常的赤裸，非常的赤裸，我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想谈谈看哦。
对，是关于就是你为什么，比如说光你为什么要填这个报名表这件事情，就很多人他们就没有去仔细回想过为什么这个人会问我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当你丢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可能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他要去把自己的一些过去的经验还有过去的感受综合起来，然后用一个他觉得可以表达的文字去表达，光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折磨，你知道吗？是一个折磨。
是
讲出来，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羞耻。
对，我也觉得有点羞耻会。
他也是一种羞耻，没错。就是对我来说，其实调教就从这时候开始
了。真的，
因为很多人从来没有对别人这样子袒露过自己的
最阴间的欲望，
这一面
下贱的欲望。
所以他的这一面，在我这边就是他的第一次。
真的，
所以调教就从这里时候开始。然后接下来其实我会问蛮多的是关于是比如说为什么你报名表上面勾了这几个项目是你想要尝试的，那为什么你勾了你曾经尝试的在你喜欢的项目没有出现，我会问这些问题。我的报名表是设计过的，我的报名表很简单，只有五六题而已，你大概一分钟或两分钟就会写完了，除非你要写很多那个其他备注栏那个东西以外，不然基本上大家去看我报名表，其实报名表很简单，如果你要很快的填写，它里面有说你曾经玩过什么项目，下一栏叫做你喜欢什么项目，它的题目是一样，那个里面的项目是一样的，只是题目变了。对，那这个两个其实很多人在填写的时候会有落差，我就会去问那个落差是什么，因为一定是经验上的不同你才会这样填写，所以光这里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去问，就是为什么你会这样填，这就关于喜好这件事情呢，也是牵涉到我们今天这一题。很多人在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回答，比如说他可能写了，比如说曾经尝试的项目可能有控射啊、龟头子啊，然后打屁股好了，还有一些鞭打的动作，他可能玩过这些，玩这四个，但他喜欢的项目里面可能少了两个，然后多了其他一两个。对，然后我就会去问为什么这两个不见了，一定是有原因的，他就会跟我分享他为什么这样子填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明白。
对，比如说不如他的预期
经验，
对，或者说过程中觉得啊，他
这不是我要的，
对，不是我要的。对，那这里代表的是什么？他 他已经反思过了。
嗯，这很重要。嗯，
所以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讲不出来，是因为他没有再更细致的去回答他为什么不喜欢，还是他对这个玩法有一些误解或者一些错误的经验。
就像前面，对啊，刚刚林平也提到，也许可能是不同调教者导致他可能原本这个被调教者是想要玩某些东西，但也许是因为他之前的不好的经验导致他，事实上其实他也喜欢，只是他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了解他在这方面要玩的，
刚好跟他最 match 的那个人。
对，
所以这里就也是牵扯到就是那个就那个为什么，对，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要一直思考。
因为像我自己，我讲一些经验好了，就是关于有一些奴啊在填报名表的时候他会写，比如说我自己常遇到的是一些关于在想要尝试跟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这玩法上面，假设我们以前列腺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区分有跟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很有趣哦，就是其中一栏是有的，其中一栏就没有这样子。然后呢，当我去问为什么的时候，哦，就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他们告诉我说，就是被东西进去就是异物感啊，很不舒服啊，或者过去的经验就是让我觉得那边是很痛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就会问说，为什么你是用了什么东西，是用什么样的玩法，让你觉得如此的不舒服，让你如此觉得是异物感而不是享受？然后我就会去这样问，然后很多人就会分享说。他就会真的很，有些人会很认真的回想，比如说会跟我讲说啊，那个人就是可能用某一根假屌插我，然后怎样怎样，比如说太粗了或什么。那我就会再去问，因为一定塞得进去。我今天不想先不讲全胶这么粗的，对，如果只是一般两三公分直径的这种，哎，有那么细吗？反正就是一般的屌的粗度的这种，其实你光想一下，你上大号的那大出来的东西都比这个粗了，对，你怎么会进不去呢？对，还是你上大号都在便秘都很痛，一定不是嘛。嗯，哦，你应该上完是很舒服的嘛，你应该是舒畅
解放。
对，虽然它是出来的，但你现在是进去，反过来可能会觉得不太适应，但是呢，一定有方法可以让它是舒服的，就那个粗度你一定可以承受的。但为什么你今天跟我讲比那个排泄物都还要细的东西让你如此的不舒服，这就是问题了，你知道吗？大家请好好去思考，这就是问题了，
真的是。
对耶，
大家没有去好好想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去想这些很奇怪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就是我平常在做的事情。
其实我是上次才知道的，我也是有一次突然知道的。
对，大家都知道我平常在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很值得想。
大家不想的事情我就是喜欢去想，所以我跟大家很奇怪的地方。总而言之，
先知
总而言之，就是为什么我们再回到那个前列腺这件事情，为什么它会如此的不舒服。所以当你去把他的经验做拆解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究竟不喜欢的是哪一部分。比如说是那个过程的放松让他不舒服，比如说太粗鲁了，太野蛮了。
我突然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下次有一集要做这个吧，就是关于你曾经觉得不行后来成功突破的经验，你为什么突破了。我好多事想讲。
完了，我觉得一号要，就是一号跟零号快要没有分界了。
真的不是，我真的觉得本来就没有
、啊、
真的。
因为我们今天虽然这样想说你喜欢什么，其实就在定义你喜欢什么，但是那个定义跟你自己要怎么去执行是两回事。
对啊，
对，就是你想要怎么给自己贴标签都好，但是
一切都是
机
长的技术，
在让你去理解你自己而已。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前列腺那件事，我一直要拉回这件事情。对，因为我真的很常很常遇到这种状况。然后呢，当你去亲我，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大家应该有听过我讲过那个异男，我记得有两个，但我忘记谁了。
OK，
对，但是两个都是玩后面的，
录进去也没差的，
对，没差。
OK，
对。那总而言之，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过去我在调教一些异男的经验哦。就很多人觉得说啊，一直大家很会幻想，或者是。应该来听我节目大部分都男同志或者喜欢，至少可能是双性恋，或至少
对生理男有兴趣啦， 对
生理男性是有兴趣的。那很多人就会有一些幻想，比如说关于异男的后面这件事情，异男的肛门这件事到底能不能玩。
我突然觉得很哑巴，
什么玩
了，哑巴
是哑巴，
不好了，糟了，
就是不好了，
就是没有，就是所有异男都是可开发的咯。
没有不能开发的、啊、没有不能开发。
其实我认同这个说法，人是可以驯化的。
对啊，人是可以锻炼的，这个肌肉是可以锻炼的，你根本都是肌肉，好吧？
真的，人是可以驯化的，我相信。
总而言之，就是刚才回到又在又离题，就那个异男的故事啊，不是异男故事，就是我曾经调教过了很多很多的异男里面，他们对于玩后面这件事情是在面谈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楚表达，连表格都没有写前列腺这件事情，大部分都写说想要玩控色跟比如说玩奶头。就是这种简单的，大概说正面啊，你正面的部位的东西，
我懂，
然后背面都不要，大概都写这种东西。
可想象，
我看到这种表单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就如果他今天他完全不写前列腺这件事情，然后又自己标榜自己是异男这件事情，先不管他是真异男还是假异男，至少 他们写跟我沟通的时候，我感觉他们不懂太多同志用词，我不知道这是真演的还是真的在讲。总而言之呢，就是当我再去碰他们后面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会抗拒的，很多人都是抗拒的。他们会觉得，有些人会直接表达说：“哦，后面很脏。”或是觉得碰到后面就会说：“啊，我想要上厕所了。
哦”
他们会一直表达这件事情。
嗯，
对。但是其实只要在一个适当的情境之下，你只要知道怎么让，你只要知道，因为你跟他在玩的过程中，其实你会一直摸他的身体。你在摸的过程中，你会知道摸哪些部位它是舒服的。如果他摸的你都不舒服，他怎么来跟你玩？一定马上暂停了嘛，一定有一些舒服的地方。你在摸那些舒服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再做一些一点点让他不舒服的事情，做一些测试跟尝试。对，不是，因为我们调教不是来服务对方的，调教不是来服务对方，调教其实会多少带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但那不舒服感觉是在一个底线之内去做的。对，所以呢，当我再去尝试的时候，比如说我就会用各种旁敲侧击的方式去摸他的后面，但是不是插进去，是摸的，摸到他整个放松，觉得我毫无攻击性可言，
没有侵略性，
对，没有侵略性可言。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比如说你手指头可以插一点点，
稍微插一节，
比如说你用你的小指头，小指头这么细，一定插进去。你可以插一个指甲的厚度，这个深度而已，一定插了进去，百分之百插了进去的、哦、除非它便秘，不然它一定可以插进去。当你这样插进去之后，你就可以测很多事情，因为你当你插进去之后，它肛门口其实会收缩，它不是随时都是那个紧度，它会收缩、你感觉到松的时候，你可以再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其实你调教大概平均，比如说不用半小时啊，你大概十分钟的时候，你大概一根手指头就插进去了。
嗯，我懂。
你可以，你就想象你是用十分钟攻略，用一只手指头进去，不是十秒钟哈，十分钟，
十分钟，十分钟，
那一定可以进得去，百分之百可以进得去。然后你这样进去之后，他其实不会感觉到任何异物感，
是哦，
因为在过程中他是舒服的。我刚才讲的那个进去的那个关键，都是在他舒服的时候进去一点点，进去一点点，就是当你感觉到他肛门口在收缩的时候、因为你手指头在里面，你一定知道那个被夹住的
感觉，你会
感觉
到、
你一定感觉得到哦，所以呢。你当你感觉到他很舒服的时候，比如说你玩他的屌、或是你帮他吹，如果你真的要帮他吹的话、他真的很舒服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肛门口会收缩。
哦，你说的舒服是指其他地方舒服，
其他地方不，其他地方舒服。所以我刚才说调教的时候，就是舒服还要加一点不舒服的东西进去。
是是是，确实
是，他是要这样子搭配，不是一直让他舒服，因为我们不是服务业，我们不是服务业哈。
我懂，我懂。
调教师不是服务业，那所以呢，当你感受到那个他一直在放松，一直在放松，一直在放松的时候，你其实你就进去了。对，大概十分钟，其实一定进得去。你进去之后，当然也不是说一开始就直接抠它，然后在那边抽插，绝对不会是、不会是这个样子。
不要，
而是当你继续让它其他部位是舒服的时候，不管是心情上面的舒服，还是身体上的舒服，其实手指头你就可以开始动一点点，那个动的幅度其实很少，一点点而已。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它是跟舒服的感觉绑在一起的，这会有一个状况，它的舒服，它会对于后面这个感觉。会麻木，
有新的认知吗？
会麻木掉，
就
那个抗拒感会减少，抗拒感觉减少，跟一开始插进去，跟已经插了十分钟
适应，
对，一定对，已经适应了，就会不一样了。对，就像是有一些人为什么可以被五六公分的屌干，绝对不是在三秒钟直接插进去，
是
也是花一段时间进去的。所以他这样适应之后，他其实就已经是有一个舒服的感觉了。所以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时候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关于是，为什么这个人在报名表的时候写。他无法接受前列腺玩法，但现在此时此刻为什么他可以就是可以碰这个地方了。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很多那个来找我报名的人都想说哇，我想要开发身体，我想要开发什么，我想要开发什么，但是很多人都会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范围局限了，比如说以异男来说，比如说我刚才那个例子来说，他只能说我只能玩前面，不能玩后面，但他到底要开发什么，是不是我只能开发前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并不是说他报名表写成那个样子我就一定要照成那个样子做，一定也不是说 我要去违反他，而是你有更多的弹性去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他在，因为我都很面谈，我都跟他聊过，所以在聊的过程中你会知道说原来他是对于说他觉得后面是脏的这件事情他无法接受，不代表他不舒服啊。所以呢，你当然可以不需要把里面的东西搅出来给他看，让他知道那是脏的，因为你知道他无法接受脏这件事情。那如果你真的碰到脏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因为对方 你可以想办法让他在不看见的地方的时候把它擦掉弄掉就好了，其实很多方式、
哦、
很多方式可以去做的、嗯、所以重点就在于是说为什么他很多人在一开始去限制自己想要不能玩些什么想要玩些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对于自己喜好的认知或表达上面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的。对，我讲那么长一段故事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哦、就是你们身体上的感觉跟你心理上面自己真的反思过后的那个落差到底有多大，然后大家到底把自己的范围局限了什么个样子。
而且有时候那个局限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是一个误区，或是一个真的就是你误会了，真的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对，因为像刚刚 Kenna 提到的关于后面的这个清洁问题，就也其实说真的玩久了就觉得有时候可能新手不会清或什么的，多少会有一点点。但是有遇过很多主事有跟真心跟我说你们都太焦虑了，他其实觉得这很正常。对，其实大家就是你尽力了对方会知道了，不用那么的紧张。
有经验的主人啊，我讲这句话有点心虚。有经验的主人 啊、嗯哦、就是我们自己会知道在某一些状况下、奴的反应或表现不如预期，我们其实会知道的，我们自己会知道。很多主人其实不太会去表达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了，是因为它并不会影响到整个调教的氛围，或是影响到我对你这个人的观感，并不会。就像是感情一样，你跟伴侣今天在你面前挖个鼻孔，难道你就对他幻灭了吗？不会嘛、嗯、就是只是一个挖鼻孔而已，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习惯或者是一些 miss 掉的一些小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并不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个调教是我对你这个人的观感，因为毕竟我们都花时间在这个时间、哦、在这个地点，那、啊、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嗯、一定是我们想要去创造一个、共同美好的体验。对，那如果今天有一点小瑕疵又怎么样呢？
对啊，而且小瑕疵这种东西是互相的啦，今天你包容他，明天也会有他包容你的时候啊，对不对？
然后小杰一直呈现一个迷茫的状态。
没有，有就是应该说这讲这一个真的已经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吧，就是没想过就是其实调教者跟被调教者会有这么多妹妹嘎嘎，就很多细节啊，你的一些想法的部分。我因为我以前就是了不起就是看人家被玩，然后想说哦就是打一打啊，拍一拍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叫啊，然后就哦原来调教是这样。对，现在发现真的不是只是这样。
你不要做你知道不，我们回归的另外一个目的，我们算用干话的方式讲，你知道干话的目的是什么吗？就是我其实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让大家去用各种不同角度去看调教这件事情，而不是只用一个平面的方式去单一的了解，比如说就是那个玩法，就是那个感觉、没了，或者就是那个关系没了。但是其实人很复杂，情感很复杂、感觉很复杂、你在调教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是你就是个调教者，你还是你啊。对，你还是你，而且你有很多的身份呢，你有很多的比如说你自己内心很多的担忧，或者是有其他的感受或想法、或者你自己投射了某些情感在别人身上，那一定会影响到你跟这个人的调教的整个互动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你跟那个人调教久了，你会不会对他动情、很难说、
真的。
对，那会不会影响到调教的品质，很难说，都有可能。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去用各种方式还有角度去看很多很多的事情，但重点都是再回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对，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对你有什么意义。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想要做一个比较长一点点的分享，因为像刚刚 Kenta 分享的是他身为调教者的部分，那我身为被调教者，身为一个抖 N， 就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从别人那边从吸入别人上得到愉悦。但是早年我刚进，不好意思，有年龄，早年我刚进来那个时候就是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嘛，那很多时候你可能你一年可以约到一次顺利的，还要确定你生命无虞可以回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所以我会觉得我以前可能再加上看店，以前没有那么多的资讯嘛，你会觉得调教就是一个当时可能还没有调教这种想法，应该就是一个被虐。那被虐的话就是任他为所欲为，就是他就算对我做了很多，就是会觉得奴是没有办法去有任何的意见表示，或者说反正你就是塞了嘴蒙了眼啊，就是任他，反正不要搞出命来。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可能有去受过伤害，之前某一集有讲过嘛。那到再后面一点，就是说反正只要这个人不会害我的命，他不会把我打到骨折，剩下的我不在乎我的感受，反正我就是来被虐的嘛。而且很多主那个时候也会可能给我一些不正确的资讯，就是啊你就是奴，你意见那么多，对不对？所以
我觉得那句话真的要把它记下来。
你说哪一个？
就是什么？你就是个奴，意见那么多。
对，
这句话要给很多主人去反思一下。如果你自己自认是主人哦，去反思一下这句话。
应该哦，对，对不起，我这边真的是要抱怨一下。我这早年的时候，这些人真的是，现在我应该也有资格出来抱怨了。然后真的拜托各位，不要在视讯打开的时候就叫奴的这或被调教者这时候叫他跪下来脱光，然后叫主人。他如果在跟你刚认识 几分钟的聊天室一打开就可以叫你主人，他主人可能满坑满谷，7-Eleven 都是，
对
对对，就是我会觉得，而且像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是人，每个人都值得第二次机会，真的。因为像我有遇过，真的一开始是这个状况的。那早年我还比较有耐心的时候，我是可以跟对方谈一下，就是其实，在奴之前我是一个人哦。那我觉得主奴是一个互相的我们像交往一样，是我们一起决定的关系，所以可能在那之前，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基本的礼貌。好，不好意思，我扯远了。那早年我就是觉得反正我就是来被虐的，那只要他不会把我搞出命来，不要搞出太严重的社死的行为的话，反正我就是被他绑着啊，看他喜欢什么。所以像 Kenta 刚刚提到说，奴会想知道说主人到底在爽什么这件事情，其实很多奴也是会这样想，但是感谢时代的进步，因为就在我小的时候真的是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是有权思考可以思考的，而且很多人教训过我你怎么可以想这些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哦，可能电影里的可能奴就是这样，所以被虐就是这样吧。所以其实虽然说我已经玩了不止15年了，但就是其实我真正开始有对这件事情真正的去享受到它，其实是这2年的事情。就是我真正的，因为可能因为我的出柜经验不是很顺利，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性欲或是身体状况在圣人模式的时候会很讨厌自己，就是可能你在call的时候很兴奋，你射完之后去看我刚刚到底看了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真正能够在我过往的 SN 行为，就是我很 horny， 那我就想射出来。那在关于这个被虐的过程中，可能做了很多我觉得被羞辱或很心理不舒服的身体也不舒服的行为的时候，但反正最后有射，反正没有办法。我甚至有很多年，我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样，曾经夜夜垂泪，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像一般人一样满足于一个10，满足于一个69，我一定要每次都要冒着千生死状这样出去约一个，然后还要被这样子搞得狗血淋头，然后就为了射那2-3秒。但是我真正到后来，就是我很比较能够接受我自己的身体或是我的欲望或这种东西，是到可能我有一些比较资深的主的朋友跟我说，不管是练绑、耐绑或耐痛或什么的，我真的是他们遇过最厉害的，就是说你很厉害，或者说就是被肯定了。就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情不是只能够被作践、被糟蹋，它其实是一个技能。就是其实，而且我才真正去开始像 Kenta 这样去思考说，那在这里面我到底追求什么呢？我以前就觉得可能我身体就是有痛觉制约，我痛就是爽。但是后来真的，我真的发现，像刚刚 Kenta 反问我说，就是有一些到底哪些是精神，哪些是心理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我真正开始享受 SN 是我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有理解这个感受，但没有去思考过。对，但我觉得这个经验真的分享给大家，就是尤其是被调教者，你不要觉得，而且真的很但我觉得时代有在进步，相信Kenta 的节目真的应该大大有帮忙，而且可能 SN 文化在台湾真的有开始改进。就是像 Kenta 刚刚在跟我们闲聊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说身为被调教者，你不要一直只想着你就是来取悦别人的，因为这样总有一天你会走上一个不正确的路。而且他很可惜，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比较特别啦，因为像我小时候，就是可能我国中的时候在男校被霸凌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小时候觉得可能想到后来都会流眼泪会垂泪什么的，但可能我这2年来比较能接受这些事情之后，可能以前我的朋友不敢跟我提，但现在我的朋友知道我比较能接受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就这么天性身性淫贱的时候，就会跟我说，其实你以前你第一次跟我讲你被霸凌那个经验啊，你被尿啊被踩啊然后被大家塞在身上这行为，其实我有瘾。我说天哪，对，我就现在回头想想这些过程，就是对不起，我真的是身性淫贱，对不起，对，就是我真的是不懂得享受。所以在这里面我也发现，就是说为什么以前我那时候觉得那些是霸凌，那些是回想起来都会做噩梦流泪的回忆，但现在想起来就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那你就好好享受了是吧？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刚刚其实上面听到啊，就是有些在你经由你可能去尝试啊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哪些是你的技能。那我觉得其实是否在可能说跟调教者询问，就是会表达说你喜欢玩什么的时候，其实把你的这种所谓的技能放上去，也许是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加分，或者是也许就是调教上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好，我就回应你们两个。我一样回到我报名表这件事情上面。当今天我也的确看过有一些奴会写说自己比如说很耐痛啊，或者说自己有一些特殊的经验，或者说一些特殊的专长，比如说有人告诉我说他可以就是一字马，就是很劈这样子，整个是脚是劈子，然后他有这样被绑过，然后被玩后面。对，我相信一般人应该没有这种经验啊，就是你刚刚劈下去已经够难了。对，那当你今天知道这些经验的时候啊，我自己在面谈的时候我就会做一件事情，因为这种特殊经验的我就会特别有印象，因为就是 比较特别嘛，就有印象。嗯，然后我就会去问说，诶，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经验？对，然后为什么你会想要这样告诉我？对，你一定有目的嘛，你一定是有目的你才会写这东西的，所以我就会去问。然后对方呢就有点像是，这也是个调教的过程，面谈都调教。
我也觉得是，
他要去自白，他要去自白为什么要这样写给我看。对，因为我抓到这个点了。对，我很喜欢抓那种蛛丝马迹，这种特别的点，我喜欢抓这种东西。然后我就请他告诉我。对，然后当他告诉我的时候，如果那个内容我觉得他有一些没有一个符合一个逻辑，或者是说一个前后不连贯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追问，我就一直追问，就问说，那你为什么写，比如说今天讲那个劈腿这件事情，不是那个劈腿，我说是真的身体上的那个劈腿，
是吗？
对，那个劈腿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你想要在报名表写这件事情，是你期待些什么，或者是你想让我注意到什么事情吗？对，我就会这样去问。然后对方通常，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他们，我那个劈腿就这样子告诉我说，因为他自己在，因为他自己是学过的，他跟别人一起学，所以他在看别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幻想，他很多的想象。但这件事情是我还没继续问他之前，他还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是我一直丢东西问他，你为什么要回答我这个东西，告诉我这个东西，一直丢一直丢，你其实你会得到更多更多的资讯，你会知道他想要，他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对，比如说他讲出他看到别人穿着那个体操服然后劈腿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学长那个屁股很翘，然后整个脚全开在你面前，然后彼此在那边互劈，就是互劈，
对，
然后他就会有一些反应，因为体操服的那个是很紧的嘛，不是很紧，很贴，
很贴身，
对。然后他自己有好几次就有反应过，
嗯，
但是在我没他问他这些事情之前，他都没有跟别人讲过，他也没有自己真的想过这件事情，所以他真的讲出来之后，我就会知道他有某部分他喜欢被人家看，他喜欢展示那一部分。
我懂，就是有时候可能你在看人家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其实你喜欢看人家展示，可能你自己也有展示的欲望吗？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联动到一个东西，我们刚才讲到他那个衣服很贴，然后跟，比如跟学长跟同学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有反应，但他怎么处理？对，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处理的，他说就是要用各种方式，比如各种姿势去把他假装没看到，或者不要人家看到，但是他那个方式就是比如说用掩盖的，或者用其他方式，比如说压在地板上摩擦。那在那过程中他的兴奋度有减少吗？没有，没有，没有减少。对，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你还会继续硬着？他说因为这样子就更有感觉，而且他就是越不想被人家看到，他就，而且就在一种公开的场合，对，他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好。然后我就问他说，所以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你过去经验里面，你是不是喜欢看一些影片是关于偷窥的？对，我就直接去问他，
这真的有。
然后他说对，他说有，所以你抓到了什么？从劈腿抓到他喜欢偷窥这件事情，
太厉害了，
被看这件事情，对，这是一连串你去问到底之后，你会知道他心里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他一定有想过某个，你不然他不会写出
那
句话。
那也是你很厉害，
对啊，
那就是喜好啊，那就是你要去问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啊，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时候写这句话？对，你为什么要写这个技能？对，或者是说你为什么要填这个表格？那个表格你填了这个东西，对，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一定是你有想过什么，想过什么，只是你没有把它很清楚的整理出来。所以透过比如说自己一直在询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找到更深的东西。那我们玩的东西就绝对不是劈腿。
没错，
我们玩的就是我会找很多助手来。
哦，我懂，
是不是就满足到他更深的欲望？他更深的欲望，的确，我们就这样玩了，他很开心，他就被我钓到了。对，这就是面谈，我面谈就在做这件事情，就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的想象是什么？其实都是在问同一件事情，就是你内心最深的那个欲望跟渴望是什么？对，因为很多人都只是很流于表面的在写说某一些玩法。或者是流于一些比较大家常见的，比如说要多人啊，要干嘛要干嘛，然后呢你的多人跟别人的多人有什么落差？
是
一定有落差，一定有落差，对。但重点是你有没有整理过这个东西，很多人都没有去整理这件事情，那我的面谈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请大家不要期待来就是投报名表就会进入到面谈这个范围里面哦。请记得我一年大概就是1000多封里面呢，一年下来大概只有50个可以进来。
天啊，这搞不好比求职还难呢、欸！
真的，
因为我只是面谈、哦，
我一周调教一次啊，然后还会有重复的，就是有些人是长期来训练的，所以我一周大概就两次调教，
还有长期训练、
嗯，有长期训练开发一些东西的，对，所以就是啊，让大家知道我一些调教的那个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就面谈啊，就是我大概说到这些，为什么有一些人被就是通过了，被采用了，一定是。嗯，他讲了些什么东西让我印象深刻，或者是我当我去反问他的时候，对对对，就是让我觉得说这个人是有趣的，因为没有人想要跟无聊的人一起玩，
或是他有准备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人有没有诚意，有没有好好准备好自己、
嗯、
有没有真的去很认真的去反思一些东西，然后再去投出这个报名表，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我大概1000多封里面有大概可能2-3成吧，都只写一句话说爽、喜欢、我好爱，多人看我很刺激，我觉得很兴奋，没了，我到底要回你什么啦，你告诉我，你收到这种讯息你到底要回什么，对，那重点是
道理，
重点是又不是每个人都是我的天才，如果是我天才我还考虑一下，但重点是99%都不是我的天才，所以呢，所以我就 大部分都被刷掉、
哦、我想做个小补充，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不要觉得被拒绝是因为不是菜，在调教的事件很多时候真的是用不用心跟玩法的问题，跟菜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
真的真的大家要对自己有自信，准备好了说你认真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会有印象的，嗯，对。
可是我突然想到刚刚在讲的是调教者要的，那还有就是被调该怎么去思考，那这样子的话对被调教者来说，应该说我们刚刚在讲的是说调教者他可能要的是什么，然后他爽在哪里，可是然后还有就是对被对对于调教者来说，被调教者需要去思考一些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嗯、对，可是那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对于被调教者来说他去思考这个就可以就是找到他的爽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东西吗？
这是个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要去反思这件事情，至少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件事，你知道你的爽点在哪了，那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讲那个体操，哎，你知道普鲁斯他是谁，就是那个劈腿男，我们讲劈腿男好了，
好的，
我们用干话的方式，我们用干话的方式讲劈腿男，你看他在跟他的学长跟他同学在做那个体操的时候，他就有那种感觉了嘛，他就知道，他说因为他喜欢的点不是劈腿，他是喜欢在那个公开场合下某一种若隐若现，可能会被发现的这种感觉，他喜欢的是这个，而且他一直在勃起、嗯、所以当你问到比如说当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跟别人谈的时候，或者他当他想要去进行这样子玩法的时候，他会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他有感觉的，他不会再去说哦，我想要的是控色，他可能会跟你讲的是说 我喜欢的是暴露的东西，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对，因为我一个人，他比如说他自己对于一些安全上面有些考量，那他如果他今天来找你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你可以从哪一个点切入，而不是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就要玩控色，要玩什么，不是、嗯、我们就直接切入那个重点，那个暴露我们可以玩些什么、嗯、玩出什么个花样，控色也可以玩在暴露里面啊，嗯，玩前列腺也可以放在暴露里面啊、
哦、
都可以啊，
我懂 这个可以组合的，
对对，它是可以组合的，但是因为你已经找到那个立基点在哪个地方了，那当你今天比如说你知道奴今天知道他自己的喜好，他跟人家提出这样子的要求的时候，比如说他今天来找我，别人今天来找我，他跟我讲了这件事情，我就会知道怎么去回应他的求，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想想看怎么来玩这件事情，这样就可以促成这件事情了，对，那因为当比如说当我愿意回这个球的时候，其实某个程度来说就是我也想要去看看这个人可以玩出什么花样，对，我也想要去试试看，不一定是说这个主人就是喜欢玩铺路，对，因为我们讲主跟奴的喜好可以不一样，不一定都是要同一个层面的，并不是说我这个主人我就一定要喜欢铺路这个玩法我才能玩铺路，不是这个样子、嗯、不是这个样子，铺路里面很多东西可以玩，不是只有铺路而已，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对，那你就可以去把我自己的喜好的东西，比如说我喜欢的是控制，我喜欢控制别人，那我有没有办法让他比如说我就做一些命令给他，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就上公车，我们就坐在最后一排，坐在旁边没有人，我们就坐在最后一排，然后避开摄影机的死角，好像就大家犯罪一样就避开大家死角，然后呢他坐在走道，我坐在内侧，那我就可以比如说叫他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要掏出来要自己去摸、嗯、要自己要干嘛、嗯、 然后在旁边看，对，或者是我就坐在他前一排，或者我坐在他后一排，我在看着他前面这样做这件事情，对，那这样是不是对我来说，我就是在控制他，因为我在命令他，
嘿，
那我的喜好是不是就满足了？
我懂，我懂，
对，然后是不是他的喜好也满足了 ？Yes，
嗯，
对，他是建构在这个上面上的，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我爱铺路，不是主人也要铺路，然后我才能玩铺路，不是，不是，不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重点是你怎么去发挥。所以刚才一直在讲说，你可以去找到你怎么定义你自己，但你要怎么去。实践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一回事，
嗯，
对，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可是这样讲，突然有一个问题，那因为像一般来说，我看好像在找主或找奴，大部分都是说，哎，我想要玩什么，我喜欢什么。可是你刚刚那样一讲，让我觉得，哎，完了，哎，那这个这样的话，你到底该怎么去配对，或者你怎么可以怎么去找呢？
有没有发现那范围变更广，
对，
就困扰起来了？嗯、不会、啊，不会，不会，这困其实一点都不困扰，而是指。你不会对于所有的玩法都有兴趣、
嗯、
不会，你不会这个样子，你一定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哦、因为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百分之百喜欢，你一定会有特别喜欢的，当你知道你那个比例的时候、嗯、其实你就比如说你今天知道说啊，我喜欢玩铺路，加上一些比如说肉体酥酥麻麻把被逼到极限的感觉的时候，你讲这种东西的时候、
嗯、
虽然听起来很广泛，听起来很广泛、
嗯、
但是广泛有一个好处，你可以从其他项目里面去满足这件事情，
嗯，
说明你的玩法就变多了，你是不是变化就变多、
嗯、
你不是只有一种玩法，
嗯，
你可以用这种玩法玩个十几次二十次，用不同的排列组合，
哦，是是是，
你是不是跟这个人就玩不腻了，
真的耶，
就可以一直玩下去了，而不是就玩完两三次之后想说啊，我所有技能都发挥出来了，我已经穷如尽计了，我该怎么办，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因为你把自己的定义太窄了，当你知道你真正喜欢玩的核心是什么，你知道那个比重是长什么样子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好去拿捏说啊，我怎么跟人家去谈，我怎么跟人家一起去玩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知道什么是让你真正爽的，因为只有当你真的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你才会一直想要去做那件事情，对，真的就是这个样子而已。然后我们讲了这么多呢，我们一直没有进入到实际的案例，那我们实际的案例我们留到下一集来讲，因为我们这一集已经很长了，所以呢请大家去收听下一集哦。好，那大家这集先这样子，拜拜
拜拜
拜拜。